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云端上的社群平台，就是企业社群的应用以及协同合作的部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那透过这个课程呢，希望你可以更熟悉 Yammer 的功能操作以及使用情境，然后并且在更了解 SharePoint Server 2013的加了 SP1 之后对 OneDrive for Business 所做的一些改善，然后以及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一个未来的路线，它会上哪些新的 feature， 以及一个微软对它未来的规划。那重点摘要的部分，第一点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你们更了解 Yammer 能够对企业提供什么解决方案，以及第二个 OneDrive for Business 对企业所带来的一个优势，以及第三个是On-Premise 的 SharePoint Server 要如何和云端的 Office 365做一个整合。那我们来看一下议程，那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企业社群网络的概观，那第二个部分是企业社群网络的应用。那应用部分我主要是在讲 Yammer 的部分，可以分成四个平台，第一个是知识中心，第二个是沟通平台，第三个是协同合作，第四个是跨平台交流。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协同合作的部分，那这边最主要会讲到商务用的 OneDrive，那会做一个简介，以及它的工作空间做个说明，然后以及它对 IT 有提供怎样的储存空间，以及怎么样使用协同合作的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呢，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还是用 on-premise 的架构，那如何用 on-premise 的假如你是 SharePoint Server， 要如何和 Yammer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做一个整合。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企业社群的网络概观。那其实企业沟通模式正在进行一个转变，从最早以前的电话，后来到电子邮件，再来是即时通，然后后来变成语音和视讯，以及到现在最夯的就是社群网络社群。那其实我们的那个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就是社群网络来代替一般的电子邮件来进行沟通。光是 LINE 现在全球就已经有3亿的使用人口，然后光是台湾就已经有1700万的使用人口。所以说，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模式就是慢慢的推往就是社群网络的方向。那这个区块的人数是非常快速的成长，而且大量的成长。那我们这边有做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呢是针对32个国家的将近一万个人样本数去做的一个调查。那调查什么呢？是这些人会不会认为 social tools 在他的工作上会不会带来一些帮助？那左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46%的人，他认为这些 social tools 在他的工作上能够让他的工作更有效率，然后其中又以年轻人的比例占最多。那右边这边可以看到，有77%的人他很愿意学习新的技术，然后愿意把这些 social tools 运用在他的工作上。那其实从之前的一个转变，就是慢慢的会转往社群网络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个 survey 调查来看，其实知道现在大家都会越来越愿意使用社群网络这样子的 social network。那下面其实有个连结啦，就是里面有更多就是做对于这个调查的详细的一个资讯。但是前面有讲到说，就是现在已经慢慢转往社群网络的方向，但是为什么企业需要用到社群网络呢？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问号哈。那这些问号其实常在工作上，你们应该常会觉得很熟悉。例如，假如说你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专案，那你会想要知道之前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相关的专案，以及说我可以去问谁，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是假如说我今天要负责一个新的客户，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这客户以前有谁负责过，那有没有一些人可以去请教，或者是假如说我现在有个新的提案，大家对这个提案的意见如何，以及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新人，我刚进入公司，我会想要知道这个公司的文化是什么，以及哪一些文件要去哪里找，新人训练的文件要去哪里找，或者是公司的请假程序等等。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 Yammer 呢，它是可以协助企业是去解决上述的那些问题，透过这四个平台，就是知识中心、沟通平台、协同合作以及跨平台交流，它就可以解决上述我们提到的那些很多的问题。那这些平台要怎么样去解决呢？ 那我之后会来就是详细的说明。那第一个就是知识中心。那什么是知识中心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透过这个平台去做一个更好的学习。我举个例子，假如说常会，你有没有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假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可能是技术上的问题，那我不知道可以去问谁。那假如说我们公司有一个技术，有一个知识中心，我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上去问问题，然后并且假如说有相关的专家，他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很快速的找到你要的资料，或者是我可以在这个知识中心里面上传我曾经做过伟大的专案给别分享给别人，那其他的要做类似专案的人，他不用花同样的时间去寻找解决的方式，那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成功的几率。那这个是知识中心的部分。那再来是沟通平台。那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常会讨论一些事情，那我们讨论事情不外乎以前就是用 email 嘛，就是 email 寄过来寄过去讨论事情，这样很慢，因为很不及时。那不然就是用 Skype 或者更早以前的 MSN 的 IM。 可是透过这样子 IM， 通常我只是传一个讯息给别人，别人再回传。那假如说我要让这个讯息让其他人知道的话，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个人加到 group 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哦，我们之前讨论的事情是什么。那这样其实也很不及时。但是透过 Yammer 呢，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就发布一个讯息，让需要知道的人都可以马上及时的知道，而且做一个很及时的回应。那我们就可以共同讨论很多事情在这样子的平台上面。那再来是协同合作的部分。例如说以前呢，我们会想要寄一个，假如说一个 PowerPoint， 我们大家要一起做一份 PowerPoint， 就是我寄 email 给你，你寄 email 给我，然后有其他人要编辑，再寄 email 给第三个人。那这样常会有一些版本错乱的问题，以及追踪这个讨论这个问题最原始是在讨论什么讨论的源头是什么？那这样子会比较困难。那现在呢，我其实可以只要上传一份文件到 Yammer 上，大家针对这一份文件，然后去做一个讨论。然后甚至我还可以再上传，对于同一份文件再上传新的版本，那Yammer会帮你记录之前的版本记录，然后以及曾经的历史的讨论记录都在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在协调专案和团队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然后或者是假如说我今天新人要进入这个公司，我也可以透过这样协同合作的方式，我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我自己的工作。那这是协同合作的部分。再来是跨平台交流。那当然跨平台交流就是最好的，就是及时提供讯息。我不论现在身处在哪里，我都可以透过 Yammer 的，假如说传递讯息或是 IM，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专案进度。那我是假如说我是 PM， 我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更高度的掌握专案进度。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我刚刚讲的话可能比较笼统，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所以我现在先来介绍一下基本功能。那介绍完基本功能之后，我会有一个 demo 让大家更有一个感觉。那Yammer， 我先介绍Yammer 的基本功能。首先第一个呢是加入群组的功能，它其实有一点像是 Facebook 的粉丝团。假如说我可以根据不同的，假如说专案的主题，或者是专案主题，或者是假如说兴趣也有可能，然后或者是不同的，假如说知识的群技术的群组，那我当然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样子的主题去建立这样子的群组，然后我把相关的人都拉入这个群组，那这个群组里面的人员就可以根据这个主题去做一个讨论，然后会有一个及时的回应。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关注人员，它就也有点像是 Facebook 的加好友，但是好友的话你一定要对方去按就是点选确认嘛，那这个不用，因为他关注人员，他最主要其实是，假如说我可以关注，假如说我可以学习的对象，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的人，那我假如说去关注这些人，那我被关注的，被我关注的人，他以后的 po 文都会出现在我的首页上，那我就可以很及时知道现在有哪些讯息。那关注人员最主要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你可以关注你的同事，假如说你们一起在进行一个专案，那我可以透过关注他的方式，我可以知道现在他编辑文件到哪一个阶段，或者是他的专案进行到哪一个阶段，然后可以更便利更可以做一个及时的讨论。那第二个部分呢，你可以去关注你的主管。 例如说，假如说今天他主管他在 Yammer 上面 announce 了一个他假如说下一季的团队目标，那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下一个团队目标是什么，然后我是可以透过关注主管的方式，可以知道他现在的专案管理到一个什么阶段。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注你们的决策者。例如像假如说在微软，我们就是关注我们的 CEO 就 Sata， 那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产品走向、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趋势。所以关注你的决策者，可以让你更加的了解你公司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以至于你每天做工作，你觉得是跟组织是往一致的方向在前进。那另外一个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转换语系。那在 Yammer 上面，它可以转换28种语言。那这边开始张贴文章，其实就有点像是 Facebook po 文啦。那它也是可以用指派，用一个小老鼠，然后 at 指派，或是直接点那个加入通知的一个选项。那你可以把需要知道这个po 文相关讯息的人把它加进来。那你假如说你这个 po 了文之后，你这个相关这个被你加入指派的人，他就会收到相关的通知，然后可以做一个更最及时的回应。那张贴文章除了你可以去分享一些新鲜事啊，然后表达一些意见或是提供一些连接之外，你还可以做一个意见调查。不过 Yammer 上意见调查是无记名投票啊，对。然后再来是假如说我是主管，我可以透过 Yammer， 它有一个称赞他人的功能，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包养你的假如说 team member 啊，给他们一个有嘉奖的感觉。然后再来，这个是翻译功能。其实我会觉得这个翻译功能是 Yammer 里面最酷的，因为其实 Facebook 上也没有嘛。那它是讲，因为我刚刚之前有讲到说 Yammer 它可以去设定这个设定你的 Yammer 的语言。那假如说别人有些人 po 的文章，它的语言跟你的本身设定语言是不一样的话，它在它的 po 文下面就会出现一个翻译的选项。假如说我的设定是中文，那假如说有人现在 po 了英文之后，那我按了翻译，它就会变成中文。那其实它翻译是翻得蛮好的，因为它是用病的翻译，而且通常我们 po 文不会讲太漏漏等一大串话，通常都会讲就是一句话。那一句话其实是翻译的还蛮好的。那除了翻译之外呢，它下面还会有下面还会有赞啊、回复啊、分享等等的项目，让你去就是可以对这个 po 文做一个回应。那再来是传送私人讯息，其实就是 IM 啦。那其实我们在其实在这个Yammer 上面，它不但可以做一个 IM， 就即时的一个讯息，其实就也有像 Facebook 那样即时讯息。那它还可以透过 Yammer 上面因为 Yammer 上有很多讯息或者是很多文件，因为我们在工作上常常会有一些文件需要共同讨论。那我也可以针对这个 po 文或者是这个文件，然后直接把这些东西 IM 给需要指导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其他的人也可以很及时的去 follow 这样子的讯息。好，那我们现在进入demo one。那这个 demo one 呢是有一个情境，就是假如说我一个新进员工要进入组织，我要怎么样透过 Yammer 去更了解公司的文化，以及我在部门当中要怎么样让我工作更快上手。好，不过我们这边设定一个情境，就是假如说就是。这个情境就是我是 Iris 嘛，那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她也叫 Iris， 那她刚进公司，然后她的老板要叫她来，就是来加入她的这个部门的群组。好，那我们就请我双胞胎妹妹出来喽，出来 demo。好，大家好，就又是我，不好意思啊，我说我是 Iris 啊，就是刚刚是我姐姐在讲课嘛，那我今天就是来负责 demo 这样子。那我老板呢来跟我说，他说在进入 Yammer 的时候啊，要请我去搜寻就跟我们公司的组织跟我的部门相关的一个群组。那这个是 Yammer 的画面，那我今天其实第一次进来耶，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哦，所以一进来的话，左边有一个首页，好像还蛮厉害的。那他叫我说来搜寻一下我们的部门，我是行销部的啦。哦，有了行销部专区。哦，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部门相关的群组，哎，所以说右边这些是我的部门同事喽。 那我来加入一下好了，搞不好这样子会有一些，你以后会有一些新的讯息会通知我。来看一下哦，我的老板 Jacob， 他已经有在群组里面去 announce 我是新人，请大家多多照顾我。哎，那我也来 po 一个文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哦，原来之前他们也有 po 一些跟行销部专区有相关的事情哎，那这样以后有什么新的讯息，我只要来这个群组，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哦。哎，有一个新的留言，我来看一下。哦，菲利说我还没新增照片哎，对对对，我还没新增照片，那我先来新增一下我的照片好了。应该是这边吧，点点点，哦，编辑个人档案，应该是这边哦，有了有了有了，我来找一张我美美的照片好了，就这张啦，这张啦，大家都说照片比本人正，所以下面也是可以填一些跟关于我的资料哎，那我先写一下我的专长好了。我的专长就是Yammer 推广，兴趣呢就是吃饭好了，这样大家就可以约我吃饭。下来看起来下面有很多资料也可以填，像工作和教育背景，没关系，我先储存，之后这些呢我就之后再来填写好了。那我再回到首页哦，所以说我加入群组之后，那我关注的群组就会出现在左边哎，这样子真的很方便哦。我这样只要点这边，我就可以直接进来了，不用再做一次搜寻。哎，我来看一下我们部门的成员有哪些好了，有十个人，来看一下哦。哎，这个是资深专员 Tina 林，我来看一下他的，我来看一下他有。我来看一下他的资料好了。哎，他之前有做过 Office 365 Girl 的票选哎，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哦。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先给他一个赞好了。看来这边可以看到他以前曾经发过的对话，然后。那情报是什么呢？我来点点看。哦，所以情报原来是他以前有做过的工作和他毕业的学校，哎，那这样子很方便啊。以前呢，在我的公司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我有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要问谁。那这样子的话，我透过 Yammer 我就知道以后如果跟就是全球市调有相关的问题，或者市场就是市场调查相关问题，我就可以问 Tina 了。好，那我先来关注他一下好了，这样以后他有发新的文。这样的话，那我就会收到。我来看一下他的有发哪一些档案。哎，他发的档案很多跟新人训练有关系耶，而且他是放在行销部专区，所以说这应该都是我需要知道的文件吧。那我来看一下行销部专区有哪一些我需要新人训练需要知道的文件好了，我来看一下。哦，上面有档案。哦，所以原来这边就放了很多跟新人相关需要的资讯，哎，像是工作规章啊、新人训练等等的文件都在这边可以找得到。那我现在来看一下工作规章好了。哇，24页，好像很多。那这样子我先下载来慢慢看好了，但是假如说它这么多页，以后假如说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可以问谁呢？嗯，我来看一下谁在线上好了，我看一下 Felix， 我问一下 Felix， 假如说这个东西以后有不懂可以问谁，或是我可以在哪里 找到相关资料呢？所以在线上，他应该会马上回我吧？可以加入人力资源群组，人力资源群组，人力资源群组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搜寻一下好了。哦，这边有人力资源群组，我来看一下。所以人力资源群组就是跟哦任何有关教育训练、新人聘雇、人事流程等等的资讯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哎，那右边的成员，他应该也是啊，他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太好了，我知道以后我有关人力资源的问题可以在哪里找到。那我先加入一下人力资源，以后他有任何更新的讯息就会通知我，或是我不懂的话，我也可以问这边的管理者。看起来Yammer真的是还蛮好用的。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进阶的功能呢？嘿，那我来这边教大家一下进阶功能好了。
赶快让姐赶快来再来教教你吧。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 Iris Tai 我们的讲师继续讲我们 Yammer 的进阶功能。
好，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就是又回来了哈，就是所以说，透过刚刚的那个 demo one 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四个事情。第一个呢，是我可以透过 Yammer， 然后去做一个新人的自我介绍，然后更了解新同事，而且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管道。因为假如说以前是 SharePoint， 你感觉很生硬，里面放的都是一些文件，然后你也不太会在上面讨论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事情。可是 Yammer 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social 平台，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平台，让你跟同事的感情更好，然后或者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你更让你更容易去问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更融入部门还有公司的文化。因为像刚刚的一个 demo 会看得到，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大概你可以透过那个涂鸦墙，或者是他们在里面 po 的一些文件，你可以知道说哦，我的部门的人其实他喜欢用怎样的形式来工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快速的取得工作指南，因为我们在上面可以放些跟群组相关的档案，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假如说新人进来的话，我可以知道跟我相关的工作指南有哪一些。那第四个呢，就是因为我刚刚 demo 上有在即时 IM Felix 嘛，那假如说我有问题的话，我即时 IM 他马上回我，那我这样不是就可以很快得到资料吗？好，那这个是第一demo one 来跟我们说明他可以帮助到我们哪一些事情。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Yammer 的进阶功能的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新增群组。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你是可以根据话题、专案或是部门或小组来新增群组。那这个群组呢，它是你建立的人呢，预设就会是你的管理者。那他可以设定这个群组是公开群组或私人群组。公开群组的话呢，它是我只要是公开的，这公司内部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群组，然后可以要求跟管理员要求说我要加入这个群组。那假如说是私人群组的话呢，是公司内部，即使是公司内部人，他也看不到这个群组，只有我是管理者，我邀请的人，他才可以进入这个群组以及看到这个群组里面的资讯，所以他还是可以设那个隐秘性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部分也蛮酷的，就是它可以将群组的功能Yammer 群组的功能整合至 OWA。 那大家都知道 OWA 其实就是那个Outlook Web App 嘛，就它是在线上收信的一个就是界面。所以说假如说我可以在 OWA 里面同时检视 Yammer 群组的话，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通常你上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开启你的 Outlook 收信嘛。所以说，假如说我今天一开始，我应该说我不用改变我以前的操作工作的操作习惯，我一样，我今天上班一样是先开启我的OWA， 然后进行收信。那在收信的同时呢，我在下面就会看到我现在关注的这些Yammer的群组有哪一些更新的讯息，然后可以及时，然后可以展开，然后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别人的回应，然后做一个及时的回应。所以说我只要用同一个界面，我就可以去掌控就是我的Yammer现在最新的讯息，然后或者是我也可以在上面po 文问问题这样。那它其实是不用改变你现在既有的模式，就可以让你收集到更多的资讯。那再来呢，就是预览文件跟影片。那我们也知道，其实 Yammer 上面它可以 po 很多文件嘛，叫 Office 的文件或者是一些 video。但是它在还没有 po 上去之前呢，它会先让你做一个预览的功能。所以我只是，其实也许我只是 po 在一个连接，然后那在这个连接下面，它就可以让我做个即时预览。那我就会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我真的要 po 上去的，然后以及。我可以对这个文，假如说我已经 po 上去了，那我是别的，我是这个群组里面相关的人，那我会想要知道这个他 po 的这个文件跟我相不相关，那我不用点进去那个文件里面看内容，我只要用那个 OWA 它的一个检视的预览的功能，那我就可以在左边，我可以在左边就直接可以看得到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或者做一个及时的回应，所以我不用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去看里面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快速的方式。哎，它的影片的预览真的可以预览哦，它点那个是真的可以预览的。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搜寻还有追踪重要资讯，其实就是透过那个输入框嘛，下一些关键字。那它这个可以去搜寻相关的对话，根据讲你 key 的关键字，假如说我今天输入了 marketing 就是行销的关键字，它会帮我跟行销这个关键字有。match 到的任何的对话、人员、群组、档案、话题，他都会帮我搜寻出来。所以这个好处就是，我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不懂问题，假如我有一个 Yammer 的技术问题，我想要知道，假如说 Yammer API 的问题好了，那我只要在这个搜寻框上面输入 Yammer API， 他会帮我搜寻出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假如说有一些是技术的文件，它是隐藏在某一些群组里面，那我也可以搜寻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很方便你去找一些资料，所以这边就是 mapping 到刚刚前面讲到的知识中心的部分。那这边呢是你还可以透过 SharePoint Online 去做一个档案的分享。那我可以透过因为 SharePoint Online 你也可以放很多文件嘛，或者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 里面也可以放很多文件。那我不用到 Yammer 去上传文件，我只要在 SharePoint Online 或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 里面，我透过这个文件，然后点选这个 Post 的功能，那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文件就上传到 Yammer， 然后让大家做一个讨论。那我这边讲到 Yammer Feed App， 那Yammer Feed App 呢，其实就是我可以在 SharePoint Online， 就 SharePoint Online 的网站里面去嵌入Yammer 的一个 feed app。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例如假如说以我们部门为例好了，因为我是 support office 365嘛，那假如说我们会有我们的网站里面，假如说我想要因为 SharePoint 它是比较生硬的，那假如说我现在想要知道说跟 office 365技术相关的群组它最新的动态有什么新的技术出来，那我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相一个那个 Office 365的技术群组的 group 进来。那假如说他们这群组里面有任何的更新资料、更新的讯息，那我们其实只要进入我们的 SharePoint 网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讯息，并且在上面做一个回应。那这样子还蛮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常开发者最喜欢用什么？就动态网页。所以你一进入 SharePoint Online， 就进入 SharePoint 网站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中间到底要放什么？那不外乎就是一些，假如 announcement 啊，或者是 to do list 有没有？但是你这些东西它都还要去 maintain， 我 maintain 我的 announcement 是什么这样子？你要 maintain 那些清单。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你还要花一些人力。所以说很好的方式就是，我这边像一个 Yammer web app， 我也不用去 maintain 它，它就是一个动态网页。因为有任何人有什么讯息呢，它就会 po 在这边。 对，那这个 Yammer V App 是还蛮好用的，很适合开发者。那除了说在 SharePoint Online 的网站上面可以去相入Yammer 的 V App， 我在 SharePoint 的使用者设定档里面也可以去相入这样子的V App， 例如像是我这是我的 profile， 那我下面可以相入跟我本人相关的任何的activity 都可以相在这个下面。也就是说，假如说别人今天他想要知道我曾经做过哪一些专案，或者是回过哪一些文章，他到我的 SharePoint Online 的user profile， 他就可以在这个下面看到曾经跟我任何相关的对话啊，或者是一些活动专案等等，他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或是你也可以把这个feed app 相入在你的 My Site 里面，因为 My Site 通常就是不外乎会做一些什么代办事项啊等等之类。但如果说你相入这个 Yammer feed app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也可以对这个对这个人他里面的群组去做一个关注，或是直接回文，那这样子是很方便。或者是我自己，我只要进入我的设定档，或者是进入我自己的 My Site， 我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对 Yammer 的群组做一个最及时的回应。那这样其实是还蛮方便的。好，那我们今天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个 demo， 就是 Yammer 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专案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先来做一个那个这个情境的之前的一个描述哈，就是刚有讲到我妹嘛，对不对？那我妹呢，她现在要做一个，就他们公司要做一个 Yammer Girl 的选拔。那这个，那她要 Yammer 要如何协助这样子的专案进行呢？那我们就请那个 Felix 先来扮演那个我妹的老板 Jacob 的这样子的角色。
好，那我现在是 Iris 蔡的双胞胎妹妹的老板，哇，好，没关系，那这样做。OK， 那我现在是 Iris 蔡妹妹的老板。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专案，就是要票选一个叫做 Yammer Girl 的票选活动。那首先我先建立一个群组。我们就叫 Yammer Girl 的票选活动。那在这个第二个群组成员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把我们之前已经确认好的人员呢，我们先把它可能复制起来，那我们可能再把它一次放入到群组成员内，那它自己自动会解析成人员的名单。那这边可能需要改成一个分号。
你群组成员的部分要加我哎，
OK， 那我们现在加入好成员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群组呢，可能会给公开给整个公司其他的部门或是 team 来看，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公开的群组。OK， 那我现在建立完群组之后呢，那我们稍等他一下建立群组。OK， 那我们现在建立完了吗？那我这边会想说，既然 Iris 刚进来，那我希望让他磨练磨练。所以我这边在这边打上一个公告。 那这个操作的部分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Facebook 很雷同，它这边也可以用一些 at 然后来指定成员。那我现在就是按一个发布 OK。
那就回到我这边喽。好，我看到收件夹好像多了一些 announcement 呢、欸，我来看一下哦。Jacob 告诉我说，后续专案由 Iris 来负责。什么后续专案啊？我来看一下。他说 Yammer Girl 的票选活动，我来看一下 Yammer Girl 的票选活动是什么。Yammer Girl 票选活动，可是 Yammer Girl 票选活动要怎么做啊？我应该去哪里？从什么地方着手开始啊？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哎、欸！啊，不过我想到了，之前我好像有看过一个叫 Office Girl 的票选活动，我先来搜寻看看好了。哦，有了有了 ，Office 365 Girl 的票选，对吗？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安吉丽娜裘丽啊，有，对对对，就是她，就是她，好。我来看一下他们之前是怎么做的，应该有一些笔记吧。我来点看看笔记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讯息。有了，之前有一个 Office 365 Girl 票选活动的笔记啊，有了有了。你看哦，他是第一个要先选出候选人，第二个呢是票选这些女生，第三个呢是安排活动的推广。好，太好了，那我就按照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好了。那我这个资讯我也想要让我的群组里面的其他的人知道哎、欸，这边有一个分享的功能，我来看一下这个分享的功能应该可以分享到我的群组吧，我看一下应该是可以选到吧，我来看一下哦，输入看看，有了有了 Yammer Girl 票选活动，看来这样子还蛮方便的、欸、我直接从这边去分享到我的群组告诉他们怎么做。好，分享。看一下，我刚刚有看到，除了笔记之外，还有一些档案。不知道这些档案，从这些档案当中，可不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我来看一下。哎，有 Office 365 Girl 票选的档案呢。我来看一下，这个档案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来全荧幕检视一下。Office 365 Girl 候选人，第一个黑寡妇，哎呦这么厉害，预算这么高可以请得到他哦。第二个蔡依林，哎呦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哦，看来 Office 365赚很多钱哦。最后他们选择安吉丽娜裘丽，看来他们还是喜欢性感的。好，那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了。原来反正不外乎就是选几个漂亮的候选人嘛，然后后来再让大家投票啊，之后就可以进行推广活动了。好，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子的话，我其实也是有些口袋名单啦。那我来把这些我的口袋名单来让大家来做一个选举好了。那我先进来这个 Yammer Girl 的票选活动，然后把我口袋名单 po 上来让大家来看看。那我的口袋名单啊，这边哦可以，这边可以上传我的档案呢。好，我来上传一下。那我的口袋名单第一号是谁呢？然郭雪芙啦、啊，宅男女神，对不对？最近又有很多拍很多偶像剧，又唱歌跳舞的，就是她，就是她。我的同事每一个桌布都是她，就一定是她了。不过她最近很红，所以她预算比较高一点。就我所知，她大概预算要10,000,000啦。不知道我们 Yammer 有没有这样子的预算？没办法，先发布一下，让别人来看一下。那我的口袋名单二号，哦，这是 Felix 告诉我说，最近这是他的女神，而且他最近非常非常的红，是谁呢？当然，波多野结衣。好奇怪、哦，我发现很难找到他有穿衣服的照片哎。啊，可是我听 Felix 说他很红，不过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过他演的电影啊？好奇怪哦，你没有看过吗？ 因为他是外国人啊，所以预算高一点啊，大概要1500万，这也很合理啊，对不对？毕竟是外国人。好，那三号是谁呢？三号呢，就是号称微软11楼最正的女工程师，是谁？谁啊？好啊，就是我啦，其实。哎，不对不对，我双胞胎姐姐啦，我双胞胎姐姐。好，那为什么要选她呢？因为我老板说我们预算很少，所以呢，选自己人不用钱，免钱啊，免钱。好，好，那我这样候选人都po上来了，那我应该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票选吧。那这边有一个意见调查的功能，那我来让大家投票一下。好，那我当然是先投一下我自己啦。哎，不对不对，我姐姐，我姐姐。哎，谢谢你提醒，对，我姐姐。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等一下让其他人也进来投票。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Q&A， 那请大家踊跃参加哈，踊跃举手。就是我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就我刚刚有讲到 Yammer 有很多基本的功能啊，有一些进阶的功能，那可不可以有人随便举三个就好了？我们这边有奖品哦，有没有人要就是回答？有奖品哦，有奖品哦，好，请说，太好了，就你。
有投票的功能。
嗯嗯嗯。对对对对，
还有
文件上传的功能，没错耶。啊，那等一下下课来这边，好，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在最前面的 slide 有讲到说 Yammer 它最主要可以做四个平台，那有大家还记得是哪四个吗？你只要举其中的两个就可以了。好，请说。
知识中心、多功能。
哎，对对对对对，太棒了。好，这边。谢谢。好，那我想应该也已经投票完了吧，我们回来看一下哦，来 reload 一下。哦，我竟然高票当选，看来我们公司真的很害怕花钱哦。好，那既然我们的girl 都票选出来，既然是啊不对，我双胞胎姐姐当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个步骤了，就是进行推广的活动。那我之前呢、啊，其实我有做一份 slide， 很简单的推广活动的 slide， 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份 slide 有没有什么意见。那我自己的文件呢是放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面。那我来看一下我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文件可不可以直接上传到 Yammer 呢？好，我来看一下我的 OneDrive。 哦，这是 Office 365的界面，让我打一下广告。好，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推广活动的这份 slide， 那我来看一下我怎样可以去把这份 slide 直接上传到 Yammer 好了。这边有一个 post 的功能，哦，直接可以这样上传呢， 那我不要通知全体员工，我只要通知跟 Yama Girl 票选活动相关的群组就好了。发布。好，那我回到这边。哦，他已经 po 过来了，太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大家就可以对这个 slide 可以做一下意见的发表。那不过这样子，不过我们在 slide 里面，我要怎么样可以和我的同事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协同合作的编辑呢？不用担心，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那我们可以透过 OneDrive for Business 做一个很好的协同合作。那让 Felix 来说明一下。
OK。大家早，这是我今天大概比较常开口的时候。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Yammer 跟 OneDrive 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整合度非常高的两套产品。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业平台。那我们以下我讲的商务用 OneDrive 其实就是后面讲的一些 OneDrive for Business， 所以后面我可能就直接用 OneDrive 来代称了。那第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 OneDrive 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大家可能都有在用。那 OneDrive 不用讲，就是我们一般个人用的 OneDrive。 那这个部分呢，都是一些个人的档案，那它是一个公有云的概念。那 OneDrive for Business 呢，这个是由我们企业 IT， 不管是 SharePoint Server 或是 Online， 那你只要有订购365专案的方案的话呢，你都会有Online 的部分是 1TB 的空间。那 SharePoint Server 的话呢，这是由 IT 的 Admin 来制定说要给每一个 User 有多大的空间。那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截至目前的改善呢，它就是前身它叫做 SkyDrive Pro。 我想台下的各位如果有在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的话，都应该了解到这个部分。那我目前比较着重的部分是说在 Online 部分它改善了，一开始的由原本的 25GB 呢，现在调整成 1TB 了。那 server 的话呢，它就是由我刚刚讲的由 admin 来控制它每个 user 的大小。那 upload size upload file 的 size 呢，由原本的 2G 那目前调整成 10G 了。那 share with me 这个功能，我认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到这一点，就是说OneDrive 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存放档案的一个地方，与其说它存放档案，不如是说它是一个管理档案的空间。它里面的界面可以让你不管是一方面是自己储存工作上面所需要的档案呢，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你 follow 过的档案，那也可以在 OneDrive 的界面里面找到。那接着是我们 Office Mobile， 它可以提供不管是跨平台的一些简易的功能。那还有一个 Smart Search，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大家可能更少用到一点，就是说其实 OneDrive 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search 的功能，它可以把你不管是我刚刚讲的你 follow 过的文件呢，或是说你之前自己上传过的档案，都可以透过那个界面来找到。那以至于不会说我到底以前谁 share 给我了，但是我都不知道那些档案到底是谁 share 给我，那我都可以在 OneDrive 里面找得到。那我们 OneDrive for Business 呢，我们大概会围绕在这三个主轴。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围绕在一个能够让你工作的储存的所有空间。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协同合作的空间。那最后一个是提到说我们如何为企业 IT 量身打造的一个储存空间。那我以下的 slide 就是一个围绕在这三点来向大家讲解。那第一点的部分呢，就是围绕在我们刚刚第一个Pillar 讲的，我们有 1TB 的储存空间，然后还有不管是一些行动装置的资源或是不同的 OS。 那简易的同步方式其实就是我们提升使用者的经验，让它能够让我们用类似于一般档案总管的方式来做一个档案的同步。那事实上我们其实认为可能大家对于 1TB 不是那么有概念，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简易的换算表，就是说我们 1TB 大概可以存放50万份的文件，那25万张的照片，那20万首歌，2万个影片。那主要当然我们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概是 focus 在文件的部分。那我认为50万份的文件我们可能一辈子可能或许都还存不到一半。那接着我们会讲到说 每一个平台的资源呢，我们目前主流的两个 OS 大概就是 Windows 跟 Mac。那用户端软体，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 Thin Client，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用一般用户端的软体，那就是用类似于档案总管的方式来做一个同步。那 Windows 不用讲，我们家的产品当然是有资源。那 Mac 的话呢，它在2015年的上半年，那它也会推出这个 Client 端的软体。那第二个部分讲到 Mobile APP， Mobile APP 其实大家可能会跟后方的 Office 做一个混淆，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Mobile APP 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一般在假设是 iOS， 就是我们一般App Store 里面找到的有一个 App， 它叫做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这个 App 就是存放我们档案的一些储存空间。那 Android 的部分呢，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它目前已经推出了，上个月推出新的版本，那它会把 personal 的 OneDrive 跟我们 OneDrive for Business 整合在同一个 App， 所以未来大家就不用说分成两个 App 去做一个存取。那最后一个 Office 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client 端的 Office。那两个主流的 OS， 其实他们都有，不管是我们家的Office 或是 Mac for Office， 这个都是已经有 fully support 的。那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呢，它其实有一个 Office 的 Mobile， 那这两个 Office Mobile 它是可以做一个简易的编辑，但是并不是完全的 support 所有功能。那比较值得要讲的是说，我们目前有推出一个跨平台的Office for iPad， 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完全支援的 Office。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讲到刚刚中间的那个 pillar， 就是讲到说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协同作业。那我们协同作业不外乎就是分享档案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即时共同编辑，那还有版本控管，那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整合 Yammer 进来，然后做一些社群网络的交流。那工作流程就是我们一般用的 workflow。 那首先我会提到一个简易分享，那大家可能都，如果各位有使用过 OneDrive 的话，不管是 online 或是 server， 在这上面我们最一般的分享方式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去按了一个档案啊，然后慢慢一个一个步骤去做一个分享，然后指定给我要分享的那个人的权限。那这个以目前的资讯来说是很普通的方式，那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呢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呢，是说我们将 OneDrive 的档案直接透过我们的 OWA 来做一个分享。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未来365它会更新成这个样子，它的 Insert 就是 Attachment 的部分，它会直接有多了一个 OneDrive Files 这个选项。那以往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专案，我们做一个 slide， 那我可能比如说要寄给 Iris， 又要寄给我老板，又要寄给谁谁谁谁谁，那可能最后回收回来我都不知道说到底谁改了哪里，我都不晓得，到最后整个版本都冲突错乱。那未来我们如果透过 OneDrive 这个方式呢，我们就是一份档案到底，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连结给大家去做一个修改，那甚至说你可以回复你修改了些什么样子的地方，那让这个编辑者他能够知道说这个可能是 Iris 修改的，那这个可能是老板修改的，那最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出来。那这个部分就是一如往常我们选择要分享的附件，那我们目前就是多了一个来源，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OneDrive 的 source。 那最后呢，我们会有啪啪一个视窗，就是说你假设要传送这个 OneDrive 的连结，那我们也不仅仅是传送这个档案，我们也会做一个权限的控管，就是说你希望这份档案呢给收件者有什么样子的权限。那假设我们预设都不去调整的话，收件者的部分他是会给编辑的权限，那 CC 的人呢他是会给一个 read only 的权限。那分享附件之外，那我们也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去编辑呢？那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透过刚刚同样的界面，假设我们现在用 OWA 收到这封信了，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那我们 OWA 的视窗呢会向右并排，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 假设以这一份文件来讲，这是 PowerPoint，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 PowerPoint Online 来做一个编辑。那当我们编辑的时候，它其实右边还是 maintain 我们 OWA 的视窗。那我们可以在左侧的 panel 呢，输入一些我们需要编辑的功能。那右侧它就会直接建立一个自动的回复。那接着我们可能最后编辑完了，那我们就会在右侧呢输入一些我们相关的讯息，可能我刚刚编辑了哪边啊，请你要注意。那最后一样是会显示一个我们 OneDrive 的连结。那刚刚讲的可能都是 for 我们家自己的产品，可能 eChange 啊，或是 eChange Online。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不仅仅是支援我们 eChange， 那我们也会支援我们第三方的一些 email。那它简单而言呢，就是说它会直接透过一个转换的模式，它会直接转换成我们 HTML 的连结，然后呢我们在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 outlook.com 啊，或是 gmail 他们收到信件的时候的这个界面。那但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寄错人了啊，我把这个连结寄给别人了，那这个可能是他不需要收到信的人的时候，那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机制，就是有一个验证的机制。当我分享这个文件给某一个人的时候，假设他是 Gmail 的话，那他会收到两封信。那第一封就是一个邀请函，一次性的邀请函。那第二个就是才是真正包含附件的 email。那我们还是会做一个验证，透过刚刚讲的邀请函里面呢，会去做一个身份验证。那这个身份验证呢，你可以一的是用 Microsoft account 或是你们公司的 account， 这个都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那最后呢，假设我们验证成功，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是会显示资料的内容。那假设验证不成功，就是会显示我们你没有权限的这个页面。那刚刚讲的可能都是一些线上的功能，比如说 OWA 啊，可能是第三方的他们的 webmail。 那我们当然我们桌面版的 Outlook 呢，它也是会支援这个，未来也是会支援这个功能。那其实操作方式就跟我们往常的一个操作方式一样，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档案。那我们可以从里面的档案呢直接选取我们可能某一个档案在 OneDrive 上面。那传送的时候呢，它会给您三个选项选择，那也是一个权限控管的概念。甚至说你要用传统附件的方式，可能我做完了，我要给老板再做一个最后的审核，那就是给他一份 copy 让他来做一个确认。那最后讲到刚刚第三个 pillar 的就是说我们是如何为 IT 量身打造这个储存空间呢？以 online 的部分而言，大家都知道OneDrive for Business 是365的一部分嘛。那我们知道365里面，其实我们365有很多的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意味着说我们庞大的网路网其实可以降低很多网路上面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也符合一些业界的标准啊，一些安全的规定。业界的标准比如说我们通过 ISO 27001，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资安标准。那针对隐私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改善，就是说我们只把使用者资料在服务上面做应用，并不会说随意发送使用者的资料。那甚至说我们也会有一些稽核跟报告的功能。那接下来讲到的是说未来 OneDrive for Business 它的更新路线呢，那2014的 Q3 其实这个都已经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我想各位如果是 IT 的 admin， 那这下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稽核和报告的功能。那 Q4 的部分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Android 的 app 它已经更新了，把两个 OneDrive 都整合在一起。那还有另外就是上传容量也是从刚刚的 2G 调整到 10G， 那 macOS 也准备要推出了。那后方的之后的改善呢，大部分都是针对我们 IT 的命，所以我才会说这是我们为了 IT 量身打造的一个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第三个 demo。 那这第三个 demo 呢，我们情境的安排是说，假设我们现在人不在办公室，也没有作业系统，应该是说没有 laptop 或 desktop， 那我们就可能只有一个平板的时候，我们要来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共同编辑。 OK， Iris 咧怎么不见了？
哦， 没有，我看隔壁那 station 好像还蛮厉害，我要去听课啦。啊，这边就交给你哦，拜。
不要走啊！刚刚 Jacob 跟我们说那个 slide， 你传给我那个 slide 有点问题耶，我们来改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手边没有电脑哎，那就交给你了，拜。
那你手边有什么？
我只有 iPad 哎。
你只有 iPad？
对啊。
哦，拜托。
iOS 哎，拜托。
拜托，学学好，现在我们 iOS 也可以支援了，好不好？
你少来，以前 SharePoint 你明明就只能用电脑用，你不要骗我。
真的真的，赶快赶快。我先打开我的 OneDrive 给你看一下，然后我赶快马上发一封信给你，那我们就可以马上来编，一起共同编辑。
你认真的吗？你传个连接给我就可以。
当然啊，我以前 SharePoint 可能还要传漏漏等的连接，现在不用了，我告诉你不用。
那现在传什么？
短的连接嘛，等我一下嘛。看我们 PowerPoint Online 还是有一点慢，表示说很多人都在用啊，不是吗？我送一个 email 的邀请给你哦，赶快收一下，赶快收一下。
哦，好好好，我来收了，来收了。有有，我有收到哎。
赶快进来，赶快进来。老板说你这张照片。除了照片以外，可能都不 OK。
难道照片 OK 吗？
我等一下再问他一下哦。快快快，很赶啊！
有有，看到了，看到了。你的 slide 很阳春哎。
所以他才说不行嘛。
那我来改一下这个背景好了。
你不要改错章哦，你要改第三章哦。
对啊，第三章，第三章。
好，我现在看到你在改了。哦。
哦，我改好了。
嗯，背景不错啦，可是字体还是有点丑哎。
那。
你改个粗体好不好？
好。
那我下面这边我帮你来改粗体。
我改了，我改了，改好了。
OK。
对啊。
好，看起来应该可以的吧？那我直接将刚刚的这份 slide， 我稍后寄给 Jacob 来看一下好了，看看到底行不行。他觉得 O 不 OK？ 如果不 OK， 我再 call 你，你不要跑太远哦。
哦，好。
OK， 有以上的 slide 呢，有以上的 demo 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呢，做一个即时分享的档案的功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即时看到显示修改的内容。那再者，我们刚刚使用的是 iPad 来做一个 demo， 那我们可以看了解到说，这个共同编辑的部分呢，可能现在不仅仅是 Windows。或是 browser 能够用，甚至一些行动装置我们都可以来使用的。但是 Iris 啊，那假设现在我们有客户，他们已经有 SharePoint server 要怎么办？他们没有，目前还没有采用 online 的部分，那这样子要怎么处理呢？
不用担心，现在我们的 on premise 呢，跟云端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哈，你看上面有两朵云，下面就是那个 on premise。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呢是 on premise 的环境，然后里面有一个 AD。那左边呢这一块是 Office 365，右边这一块是 Yammer。那我其实如果我要把on premise 里面的 AD 的AD 的账号资讯同步到云端上，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左边这一块云，如果说你要把 AD 同步上去的话，它有一个机制叫有一个 有一个机制是叫做 O365 的 Directory Sync， 你可以透过 O365 Directory Sync 把这边 AD 的资讯同步到 O365 上。那另外右边这一块呢是 YAML Directory Sync， 它也是一个 YAML 的同步资讯，那同步的机制。那你可以把 AD 的资料透过 YAML 的 Directory Sync， 然后把它同步到右边的这一块云上面。那 Office 365和 YAML 中间可以再做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 Mapping， 然后你就可以用在 Office 365的界面上面可以看到 YAML 的 Tab， 你点那个 YAML 的 Tab 呢，你就可以用同一个账号再登入YAML 上面。那当然里面还会有像 ADFS 或 SSO， 不过这个是选用项目啦，你不一定要建。那如果说要建的话，它也是用 ADFS 或是 SSO， 那只是从on-premise 一样是从这两边建立之后再建那个 identity mapping。 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说一下SharePoint 的，如果你建了 SharePoint 2013，如果你加 SP1 之后要怎么样和 YAML 去做一个整合。那首先你装了 SP1 之后呢，你上面可以看到这一条项目，它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去启用你的 YAML 或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你下面这边呢，你就是点选 Office 365它里面的 YAML 的 configuration 之后，你会进入这个页面，然后你去启用 YAML。启用之后呢，你上面就会看到一个 YAML 的 tab， 然后你点选这 YAML 的 tab 呢，你就可以进入这样子的登入画面。第一次进入 YAML 之后，你都会需要认证。那认证的话呢，就是你会输入你的 email address， 它会寄认证信到你的信箱里面，你再透过信箱里面收到的连接，再连到 YAML 去做一个登入的动作。
那我们 OneDrive for Business 呢，也可以做一个 redirect。假设各位现在假设我们已经有 SharePoint Server， 那我们也有采用 Office 365的专案的话呢，那我们一般登录的时候，我们还是用 on-premise 的账号，就是 SharePoint Server 这边使用的账号。那我们会做一个 redirect 的动作。那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目标的对象，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公开的资料，那我们是可以把它放到云端上面去。那假设是一些公司比较敏感性或是机密性的资料，我们是可以把它放在 local 端。那转上去之后到底是有什么好处呢？我想这个部分比较牵涉到硬体，就是说我们以往在 on-premise 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人假设要给 1TB， 那假设我现在员工有250个人，那我就需要花费 250TB 的空间和成本。那转上去之后呢，其实每一个人是 1TB 也是 for free 的，所以这个针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那我们也可以由下面的图我们来了解一下，说是由 SharePoint Server 这边是要怎么来设定。那一样的部分就是刚刚 Iris 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 SP1 之后左下角有个 Office 365的 tab，那我们点到 Config OneDrive for Business Redirect 的时候呢，它会有三个项目需要各位来填。那第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 SharePoint Online， 它会一定会建立一个 My Site， 那就是把那个 My Site 的 URL 贴进来。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目标的对象，就是说我们敏感性资料可能还是存放在我们 local 端，那公开性的资料我们就是把它放到云端上面去，然后大家做一个存取。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以往在上面的 tab 都会有一个我的就是网站的那个 tab， 那如果我们有勾选这个网站的 tab 呢，就是说之后你的这个网站的页面也会 redirect 到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的那个页面。但是这边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假设我们 redirect 到上面去之后呢，我们所有就是 on-premise 这边 follow 的页面它都不会帮你带上去，这是可能比较可惜的部分。那我们也现在正在着手跟我们的产品组这边沟通。 OK， 那这边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界面一样，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点 OneDrive 它就会自动侦测这个对象到底是不是要 redirect 到我们365上面。 OK， 那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回顾，就是说我们以目前来讲，我们 YAML 跟 OneDrive 呢，其实是我们目前未来的一个趋势啊。那就是说，这两个武器呢，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 ，YAML 当然就是我们给我们 Enterprise Social 就是企业社群网络的一个应用。 那 OneDrive 呢，就是我们一些档案的一些处理，那不仅仅是档案的储存，也可以做到一个协同合作的功能。那结合这两个优点呢，那我们未来一定是可以增加我们的生产力，然后让我们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平台，还有协同合作的平台。那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